创世纪灵训分享第十一卷，信心与献祭，亚伯的信。创世纪第四章一到七节。有一日，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
施恩的主，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进到创世纪第四章。我们从该隐跟亚伯的献祭里头，我们来看到你的心意。主耶稣，我们求你行走在我们当中，主啊，把启示跟智慧的灵赏赐给我们，让我们真知道你的恩典。我们求你在我们当中继续施恩，使被掳的得释放，受压制的得自由，瞎眼的得看见。求你带领我们进到你的话语当中，让我们拿起圣灵的宝剑，神的道可以抵挡恶者仇敌一切的火箭。我们感谢你，求你的血在这里继续做涂抹洁净的工作，帮助我们，因为你用笑脸，主啊，经常的来看顾我们。我们谢谢你，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弟兄姐妹，我们从第一章到第三章哈，我们就看到这个罪的发展，一路看到人的创造，罪的发展。到了第三章，我前面啊上一讲就讲到呢，人就在亚当夏娃就在伊甸园的当中啊，他们就得着神的一个恩典。这个恩典呢，就是亚当和他的妻子呢，神就给他们这个皮子作为衣服给他们穿。那么这个皮子，我们上一章讲就是预表了啊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是一个被杀的羔羊。好，等到他们离开了伊甸园之后呢，第四章从第一节到第七节，到底这一段的经文到底在讲什么？其实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七节主要的重点是讲到，当人离开伊甸园了以后，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才能够回到神的家里头啊，用什么样的方式能够被上帝来接纳。好，那么我们看见当亚当夏娃他们离开伊甸园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孩子。等到他们离开伊甸园了以后呢，有一日那人和他的妻子夏娃同房呢，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啊，那么就得了一个第一个儿子。这个该隐这个意思呢，在这个小字哈，大家看到这个小字是什么意思？得，对了，得。那么这个该隐呢，它的小字是得，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当然第一种的讲法啊，也是蛮有意思的，就是亚当夏娃因为从创世纪的里面呢，神告诉亚当夏娃，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神跟亚当夏娃说了一个很重要的弥赛亚的预言：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啊也要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那么亚当夏娃呢，在伊甸园其实已经得到这个启示了啊，就是指的弥赛亚啊，女人的后裔要降生的。他就以为啊，第一个孩子生出来了，他就以为这个该隐啊就是神所预告的那位弥赛亚。所以呢，到了生了第二个孩子的时候，就把他取名叫亚伯。亚伯的意思就是虚空啊，虚空。哦，原来不是那个啊，原来第一个是男生了一个男孩，第二个又生了一个男孩啊，原来他们这两个孩子都不是上帝啊所讲的那个真正的那个弥赛亚，真正的那个要来的那一位。好，我们看见呢，这个德呢，除了有第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意思这样的一个意义以外呢，第二个很有意思的意义，这个德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这个德呢，第二个意思呢，就是指当上帝创造世界的时候，神就造了天地的万物，那么神就对万物有生养的啊一个生命的祝福，特别对了人类呢，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八节，神就对他们说，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八节，神就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个地，那么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的活物。所以当亚当夏娃 生了第一个孩子的时候，也就是证明了上帝的话继续要实现在这个世界里，生养众多，遍满地面。他等于是得到了什么？得到了上帝的这个祝福。上帝在伊甸园里面就已经告诉他们了，要祝福他们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好，我们看见了这个该隐呢，他是第一个被生出来的。好，那么接着到了第二节，该又生了该隐的兄弟啊，就是他的弟弟亚伯。那么这两个人呢，他们开始去献祭了啊。待会我们来讲，他们去把这个祭物呢，提处理的出产呢，来献给神。那么这两个人呢，一个是牧羊的，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这两个人在职业上是不相同的。我们看见呢，这两个人呢，非常奇妙的，他们两个人呢，去献祭的时候，献的对象都是一样的，都是献给耶和华神。他们两个人呢，所献的目的呢，都也是一样的，他们希望得到上帝的喜悦啊。那么他们两个人呢，他们的做法也是一样的，两个人都把他们的职业，他们职业的一部分啊，拿出来来奉献给神。很奇妙，这三方面都是一样的，奉献的对象是一样的，奉献的目的也是一样的，希望得到神的喜悦，奉献的做法也是一样。亚伯呢，就把羊里面羊群当中第四节头生的和羊的子由拿出来奉献给耶和华。那么该隐呢，就拿地里的出产为公物献给耶和华。两个人都是用他们的职业，他们在日常当中的这个职业所得来的来奉献给神。我们从这一段的经文当中，我们就看见了很明显的，神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并不看中该隐的这个供物。那么从这一段的经文，我们来思考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了。很多的人从这段的经文就认为说，是亚伯被看中是因为他献的供物献得好，那么该隐呢，不被上帝喜悦呢，不被上帝看中呢，是因为他献的不好啊，是讲到供物的问题。其实哈，整段的圣经从第一节到第七节哈，我们先从他们的职业来看呢，大家都晓得人呢吃肉食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哎，挪亚方舟以后，到了创世纪第九章，人才开始吃肉的。所以当亚伯去牧羊的时候，请问他这个牧这个羊啊，他能不能吃羊肉啊？没有办法的。他牧这个羊，其实在他的职业来讲，他是一个牧羊的，但是呢，他虽然牧这个羊，可是他不能吃羊肉的。好了，那请问你们想想看，他牧这个羊到底要干什么？你们想想看，他牧这个羊到底干什么？上古的人不能够吃羊肉，牧羊干什么？哦，我想第一个，羊皮可以拿来穿衣服保暖，对不对？那么我想第二个很重要的，就是为了把这个整预备献给上帝的啊。所以他既然是一个牧羊的，但是他却不能够吃羊肉的话，可见亚伯这个人呢，在他的职业的里头，他是一个仰望上帝供应的人，因为他的职业牧羊啊，并不能够供应他生活的需要，他的吃的东西他不能吃羊肉的。好，所以我们从职业里面来看呢，亚伯呢，从他的职业的当中反映出他信靠上帝的一个信心是大于该隐的，就从他的职业来看。好，那么这就好像今天在神的家中啊，一般弟兄姐妹你们也有一个职业，传道人牧师也有一个啊天上的职业啊，就是做教会带领的工作。那么这个就不一样了，对不对啊？信心上面，那传道人的信心要比弟兄姐妹一般是要大的啊，这是一定要这样的。好，这种从职业上反映出他的信心的。那么第二个，我们来看见呢，这个该隐的职业呢，是靠自己的劳力来维生。这两个人的职业其实都反映出上帝的话语应验了。那么上帝的话怎么应验呢？其中一个，神对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我们再回来看一下，神当时对亚当夏娃说啊，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结果亚当夏娃啊，真的得到这个祝福了，开始有这个后裔，有这个孩子出现。同时神说要治理这个地，有没有看到？治理这两个字，治理就是践踏的意思，有征服的意思。好了，当该隐去种地的时候，他有没有开始去治理这个地？有没有？其实开始了啊，其实开始了。不过呢，因为人犯罪了，当他去治理这个地的时候，这个地跟他 跟不能跟他合作啊，不跟他合作，他去耕地的时候，地就会长这个荆棘跟棘藜啊。那么从亚伯的职业里面来看呢，亚伯的职业也是一样的，实现了上帝的话语。因为神对人说呢，要管理海底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亚伯去牧羊的话，有没有管理各样行动的活物啊？有没有？有的，因为牧羊他就开始去管理他们了。所以这两个人在当他们在做这样的不同的职业的时候，都实现神在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对人类的祝福，都实现了。只不过这个实现的里面呢，因为人犯罪的缘故啊，也带着一些咒诅啊。这个咒诅是在创世纪第三章里面所讲的。好，我们看见呢，很多人就说了，是不是他们两个人所献的供物啊不一样？那么第一个，我们刚刚讲了，从职业里面来看呢，不是的。因为从职业里面已经反映出啊，亚伯的信心是大于该隐的，因为亚伯是牧羊的。那么是不是该隐的生活啊，该隐的这个献祭不被上帝接纳呢？因为我们看该隐到底献什么呢？创世纪第四章第三节这边说，有一日该隐就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那么地里的出产为供物，是不是上帝不要呢？是不是这样的意思啊？啊，其实不是的。因为在圣经的当中，有很多上帝所要以色列献的这个供物都是土产的，啊，全部都是土产。比如说我们看到利未记第二章啊，这个素祭，你来看一下利未记第二章，这个素祭全部都是没有肉，没有肉的哈，没有羊的，没有牛的。在利未记第二章的素祭第一节，若有人献素祭为供物给耶和华，要用细面浇上油，加上乳香，那么带到亚伦子孙做祭司那里，祭司就要从细面中取出一把来。好，那么我们看见呢，在素祭的里面呢，就是用的这个不是用肉的啊，就是用地里的土产把它做成这个细面来献给神。所以可见呢，土产，地里的土产呢，贡献给神并不是一个神不要的一个原因。因为任何一个供物给上帝的话，上帝都是应该是喜乐的，上帝应该是可以接纳的。那么我们看见呢，这两个人所献的东西呢，一个是土产，一个是第四节是献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子由。这边要稍微解释一下，亚伯不是献了一个头生的羊，也不是再加上一个羊的子由，这是指一件事情。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就是羊的子由，懂我意思吧？是一件事情，不是两个供物啊，是一个供物，就把羊当中头生的，这个头生的是最好的、最强壮的。那么把这个头生的这个子由啊，是一种丰富的意思。这是这个子由在旧约的圣经里面全部是属上帝的啊。那么就把这个呢奉献啊，贡献给上帝了。好，这两个人，一个是供应土产，一个是供应羊群中头生的羊的子由。那么这两个呢献上去的时候呢，结果就发生两种不同的结局了。那么我们看见这两个不同的结局，请看第四节的下半节啊，第四节下半节这边就讲到耶和华怎么样看中了亚伯和什么他的供物。好，在这边的次序很重要，弟兄姐妹一般读的时候很快读过去哈，你就把那个次序搞错了。很多人以为那个供物对了就对了，其实不是的，不是供物对了就上帝一定接纳啊，不是这样的，乃是那个心对了。因为神看中什么？亚伯这个人啊，这个人是先被上帝看中的。好，我们来看一下以赛亚书第一章好了。我们今天到神的家哈，我们也是一个奉献的人，我们也会把我们的经济啊，我们的金钱奉献给神，甚至我们把我们的时间，把我们的精神，把我们的灵魂体都奉献在神的家里头。那么是不是今天我们在神的家里面，我们做了很多的事，上帝就一定悦纳呢？其实它有一种原则的。我们看见呢，以赛亚书第一章，请大家来翻到八百十一页，在以赛亚书第一章第十节啊，你们这所多玛的官长啊，我们从第十节读到第十五节，我们来看一个属灵的原则，有关献祭的一个属灵的原则。这是今天我们在神的家，我们要把自己献给神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请看以赛亚书第一章十节到十五节811页啊，我们一同来读啊，请读。你们这索多玛的官长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你们这俄摩拉的百姓啊，要侧耳听我们神的训诲。耶和华说：你们所献的许多祭物与我何异呢？公绵羊的燔祭和肥畜的脂油我已经够了，公牛的血、羊羔的血、公山羊的血我都不喜悦。你们来朝见我，谁向你们讨这些，使你们践踏我的愿语呢？你们不要再献虚浮的供物，香品是我所憎恶的，月朔和安息日并宣召的大会也是我所憎恶的，做罪孽又守严肃会我也不能容忍。14节，你们的月朔和节期我心里恨恶，我都以为麻烦，我担当便不耐烦。你们举手祷告，我必遮眼不看，就是你们多多的祈祷，我也不听，你们的手都满了杀人的血。好，大家读的这段经文啊，你们会发现很奇怪，其实呢，在摩西五经的里面呢，这个献祭啊是神所预定的啊，神所定规的。那么到了以赛亚书的时代呢，以色列人去献祭，可是上帝说我都不要了，虽然有许多的公牛的、公绵羊的燔祭、肥畜的脂油，他说够了，公牛的血、羊羔的血、公山羊的血他也都不喜悦。这么可见呢，今天一个人要到上帝的面前献供物的话，那个供物其实不是一个最主要的，对不对啊？从这个经文来看，供物其实不是一个最主要的，因为这个供物呢只不过是一个表现出来的一个方式，真正的一个神所看重的是一个内心里面的啊，一个真正的一个信心，这个信心才是上帝所看重的。好，我们看见呢，在旧约的圣经的里面呢，我们再翻到利未记里面，我们来看第二章。我刚刚讲了该隐所献的土产其实不是很大的问题的，他献土产也是非常好的。那么亚伯献头生的羊和脂油也没有问题的，两个的供物都是好的。那么一个重要的原则在哪里的，请看利未记第三章了啊，第二章，对不起，请翻到利未记第二章，在数记的里头啊，第十一节，在124页啊，第十一节，我们同来读这个经节。你注意看，在数记的里头虽然是数的，但是神有一个定规，这个定规呢才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我们读11节，请读。凡献给耶和华的素祭都不可有效，因为你们不可烧一点酵一点蜜当作火祭献给耶和华。好，这个酵在圣经里面通常可以讲作是罪，换句话说，在素祭的里面虽然是这个土产上帝也接受的，不过在这个土产的里头不准加酵，换句话说呢，就是指呢在奉献的里头没有罪的啊，不需要有罪的，不能够有罪的。还有一点的蜜，这个蜜代表什么呢？这个蜜就代表世界的欲望，世界的欲望啊，代表肉体的一种享乐，这个蜜在这个地方。因为这个蜜啊一去烧的时候呢，当火祭献给神的时候，一烧的时候这个蜜会变质的，这个蜜就不是原来的那个蜜了。那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了，所以当上帝接纳土产的时候，他就有一个原则，这些素祭的里头不要有酵啊，也不要有蜜的。那么你要放什么呢？第13节，请大家来看一下了，13节，请读利未记二章13节，请读。凡献为素祭的供物都要用盐调和，在素祭上不可缺了你神立约的盐，一切的供物都要配盐而献。哦，在素祭里面没有蜜没有酵，但是放什么？放盐。对了，这个盐就是有永不废弃的意思，永不废弃啊，在民数记里面有记载，这个盐呢就是纪念跟上帝的一个约定，因为数记也有一个纪念神跟我们立约的一个意思。好，我们就从这样的一个旧约摩西五经的经文呢，我们来对比了。其实这个供物呢，我们读了以后我们就知道 两个的供物都不是很大的问题。弟兄姐妹们，今天你奉献什么样的东西啊，只要是你从你信心里面发出来的，上帝都是悦纳的。但是假如你奉献一个新的东西，全新的，可是你的心却是什么啊，却是不正确的话，那么这个新的东西上帝也都不悦纳啊。所以这个原则在于信心的缘故。好，请大家继续来看这两个人呢，一个的生从职业来看呢，一个是牧羊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亚伯的信心呢，在他的日常生活当中就表达出来了。那么这个该隐呢，他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生活，在新约就有记载了。请大家翻到约翰一书三章十二节啊，约翰一书三章十二节，在新约的347页，约翰一书三章十二节啊，我们看，虽然该隐也去献供物，但是呢，该隐所献的供物呢，却跟他的生活呢完全不同的啊，该隐所献的这个供物跟他的生活不成比例的，请大家一同来看。约翰一书第三章，我们一同读12节，请读。不可像该隐，他是属那恶者，杀了他的兄弟。为什么杀了他呢？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的。好，在日常生活的当中，到了新约的时候，已经把这两个人生活表达出来了。虽然两个人同样去献祭，但是两个人在日常的生活，一个是有信心的，一个是什么作恶的啊。所以可见呢，神看的是一个内心的啊一个表达。好，这个内心的一个表达呢，在圣经里面从旧约就开始讲了。很多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会误会，以为在旧约的时候上帝只是叫我们献供物，而不讲内心的一个内里的诚实。其实不是的啊，我们来看一看旧约的经文。那么在创世纪第四章，我一开始就讲了，是指的一个人怎么样才能够回到上帝的国度。当亚当夏娃犯罪以后，我们跟神已经分开了。那么借着创世纪第四章一开始的时候，把一个人回到伊甸园的一个门路，回到神的家里的一个门路，借着亚伯跟该隐的贡献，他们的这个啊奉献的表达出来。请我们一同来看何西阿书第六章第六节，我们翻到旧约何西阿书六章第六节。其实旧约里面呢都非常着重新的问题。1061页啊，我们翻到1061页，何西阿第六章第六节，何西阿书第六章第六节。好，我们先看何西阿书六章第六节哈，在1061页啊，弟兄姐妹找到，我们一同来读哈。好，请读。我喜爱良善，不喜爱祭祀，喜爱认识神胜于凡祭。哇，这个经文他说，神说我喜爱那个良善。良善就是做什么？怜悯，连续，看到没有啊？这是连续。好，这个经文非常的重要啊，因为法利赛人就在这个事情上搞错了。因为到了耶稣基督的时代，你先翻到马太福音看一下了，这个创世纪第四章啊，其实呢该隐呢就反映出那个法利赛人的错误了。你看一下法利赛人当时所犯的错是什么错，请你翻到马太福音啊，我们看第23章第23节，翻到马太福音23章23节，这是当时以色列人整个祭司的阶级所犯的一个极大的错误。因为他们错解了旧约的圣经，他们以为只要按照上帝的规矩把供物奉献了，献了燔祭了，上帝就已经悦纳他们。那他们所犯的错误跟该隐是完全一样的啊！所以弟兄姐妹，日光之下别无新事哈。该隐所犯的错误并不代表从此就结束了，还会不断的在人类当中不断的出现的。好，请你翻到马太福音23章23节啊，我们一同来读一下，请读。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1/10，那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这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好，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法利赛人跟文士按着旧约的规矩，按着时候就去献祭，行礼如仪，一样都不缺。犹太人很爱神的，犹太人上帝的约规到了耶稣基督的时代，没有一样他们敢不做的啊，因为他们学到教训，他们的祖先就是不听上帝的话，所以被掳到外邦，他们已经知道了。从耶稣基督的这个时代的背景，你就晓得当时的法利赛人献祭的条例各方面没有一样是不缺的。但是呢，主耶稣却说了一句很更重要的事，他说十分之一你们是献了，不过呢，那个律法当中所强调的是什么？人需要有公义、怜悯、信实，这个才是更重要的，看到没有？啊，这是心的问题，一个心理的一个问题。从这样的一个比较，你可以明白，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事哈，不是只是做事，了解我意思？不是只是做事，不是像社会一样把事情做好了。其实教会里面的服事，更重要的是讲究我们在生命里头有那个神的属性，公义、怜悯跟信实。所以当你了解真正的献祭的意义的时候啊，在教会里头坦白说，不是讲是还是错，懂我意思哈？不是讲 yes or no， 世界上是讲 yes or no， 很简单的，对错非常分明的。教会里头的原则是用生命的原则去处理的，不是讲对跟错。那么如果讲对跟错的话，很简单啊，耶稣基督那些门徒还能不能做耶稣的门徒啊？我想没有一个够资格，对不对？当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彼得三次不认主，那这个要开除这个门徒里面的这个会籍，开除会籍啊，啊，其他人都跑掉了，啊，根本都不跟随耶稣了。所以你看到耶稣跟他们谈的是生命的原则，不是对跟错的原则。如果讲对跟错的原则，我相信没有一个人够资格做上帝的工作的。偏偏该隐了，他的心态跟亚伯是不一样的。好，那么我们看到这样的一路的发展，你就晓得创世纪第四章的事情并不是一个就此结束了，一直到新约的时候，在人的一个罪人的一个状况里头就不断的发生啊。求主怜悯我们要看见今天我们在教会当中的奉献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奉献啊。虽然我们也奉献十分之一，我们也参与了很多，但是神要的是一个基督的生命在他的家里头。好，我们继续来看呢，这样的一个内心的一个奉献呢，一个真正内心的诚实，在弥迦书六章第八节上帝也说了。请我们再翻到弥迦书六章第八节。好，我们一同翻到旧约的弥迦书啊，六章第八节。弥迦书六章第八节是在1091页，1091页。很多弟兄姐妹要寻求神的旨意，通常我就会用弥迦书六章第八节来回答他。神的旨意也可以讲说是一条宽阔的道路，他已经把一些原则，属灵的原则告诉你。在1091页弥迦书六章第八节，我们一同来读哈，请。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哦，弟兄姐妹看到没有？世人啊，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要的到底是什么呢？难道是那些献祭吗？哦，不是的，献祭只不过是你内心顺服表达的一种动作而已啊，是一个 action。 如果你没有那个内心的良善，你如果没有内心的那个信心来信靠上帝的话，那些所献祭的动物不会预表耶稣的。动物就是动物，羊就是羊，牛就是牛，那些动物不会预表耶稣基督的啊，你要了解这一点。但是当你有一个信靠上帝的心，你心中存着怜悯，存着谦卑，你来到上帝的面前，哇，在旧约的时候那不一样了。今天你去献祭的时候，那些祭物就怎么样，就有预表的作用了啊。所以这个预表的作用在这个祭物的上头，完全是看当时献祭的人那个心的问题。那么我们看罗马书也讲这个问题的啊，请翻到罗马书。弟兄姐妹们，我相信大家都读过罗马书，在罗马书第十章，罗马书第十章220页，罗马书第十章新约220页。 在罗马书里面呢，他就对律法，也就是神在西乃山上所颁的律法，那些献祭的条例呢，做了一个总结。这个总结就是他的指标，律法的指标，律法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上帝在西乃山上颁下了这么多的条例，有献祭的条例，祭司的条例，有会有这个十诫啊，也有典章，人跟人之间的相处的关系。其实颁了这么多的条例，只有一个最大的目的，记录在罗马书第十章第四节，我们一同来读啊。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好，律法的目的、律法的指标、律法的功用，就是要指向这个基督的，把基督的属性把它表达出来。所以在旧约的时候，犹太人去遵行那些律法的时候，其实表面是律法规条，真正上帝要让他们在律法的规条的当中来认识这位耶稣基督的，这才是真正他们去执行这个规条里面一个最大的一个目的。所以今天我们也是一样，今天你到上帝的家里头，你来参与神的工作，你来奉献，你把你的时间各方面拿出来，那么这都是管道，懂我意思哈？这是服事是一个管道啊，没有什么大小之分，都是神悦纳的。但是神所看重的，却是在你服事的当中，你的内心有没有什么良善、公义啊、怜悯、信实，哦，这才是上帝所看重的。所以在服事的时候，我就说了，可能有的人服事很大，但是呢，根据哥林多前书的原则，它不是建造在基督的磐石上。那么我们看一看好不好？该隐跟亚伯同样去献祭，一个是建筑在基督的磐石上，一个是建筑在草木的禾秸的上头，所以两个人都有不同的结局。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三章231页，我们看第十二节。那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十二节，我们从十二节读到十五节啊，231页啊。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三章12节到15节。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禾秸在这个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实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是像从火里经过一样。好，所以基督徒一样的在服侍神，神所看重的却是我们内里的诚实。当我们去服侍的时候，别人得益处，但是我们缺乏了那个奉献里面的那个公义、良善、怜悯、信实的话，自己遭亏损。当然服侍还是有果效，果效是别人得好处，但是你自己能不能跟上帝交账？不可以的啊。所以我们回到创世纪第四章里面，我们来看今天我们要读这第一节到第七节的时候，我们就看见整个的圣经，神就把这样的一个信心的一个重要的一条路线呢，摆在世人的面前。那么这个信心的这个次序呢，当人被看重的时候，当人有信心而被看重的时候，他所献的供物很自然的被上帝来接纳。利未记第一章哈，有一段的经文，我还是要请你们看一下，在献燔祭的时候，圣经的经文呢，每一个字要慢慢看，你很快的读过去呢，你看不出里面的意思的。那么利未记第一章，请读第四节。你看利未记第一章第四节，我请你们读啊，看你们能不能有什么新的领受哈，啊，让你们去思考哈，都是我在讲哈，让你们去思考一下。你注意看那个次序哈，来，请读。他要按手在燔祭圣的头上，燔祭便蒙悦纳，为他赎罪。好，请问你，什么时候神就悦纳了？什么时候神就悦纳了？好，请问你那时候祭物被剥皮了没有？哎，这个次序很重要哦。当那个人一按手的时候，上帝就怎么样？已经悦纳了，再来才是开始去剥皮啊，切块啊。你看这个献燔祭的时候， 换句话说，这个燔祭是指完全的奉献。一个人要完全奉献到上帝的面前，当这个奉献的人按手在祭物的时候，上帝已经说我悦纳了。至于后面那些剥皮啊、切块会流出那个血，把这个肉块放在铜祭坛去烧，那是后续动作，了解我意思？那是后续动作。其实真正的是前面才最重要，当他诚心去按手的时候，上帝说我已经悦纳了。这就是上帝在我们身上的作为。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心有余力不足的时候啊，你很想参与教会的工作，或是你很想奉献，可是你的经济生活不好，可是你可能有一些难处，可是你的心真的是很愿意的时候，请问你上帝悦纳不悦纳你？已经悦纳了，已经悦纳了，因为你那个心存着信实良善、怜悯公义，上帝已经喜悦你了。至于你能够拿出多少，哦，那是另外一回事了。所以要了解哈，今天我们在神的家里头，你要记住这个原则，因为那是你甘心乐意的奉献，神一定纪念你的。多少那是另外一回事，重要的是你的心是完全的。好，我们来继续来看。那么在这个祭物的当中呢，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四节为亚伯呢就做了一个非常美好的诠释。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四节，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四节，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四节这边说，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那么因此就得了称义的见证。所以因信称义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讲的？亚伯从创世纪第四章就开始讲因信称义的真理。所以弟兄姐妹们，当你明白因信称义的真理的时候，不是罗马书才讲的哈，是创世纪第四章就讲哦。感谢主哦，神就已经把这个重要的路线告诉你了，一直到新约的时候才把这个整个路线借着耶稣基督把它显明出来。到了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四节，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哦，感谢神。所以我们看见呢，因着他的信心呢，他的供物、他的祭物被上帝所悦纳。那么卫斯理约翰呢，曾经有一次就讲了一篇道，讲奉献呢。当他开始讲的时候，他说第一点，弟兄姐妹们，你们应该大大的去赚钱啊。会友们就猛点头，这个传道人真好，大大赚钱。讲完以后，第二点，弟兄姐妹们，你们应该去大大存钱。哇，这些人头摇得更厉害了。哦，阿们 yes, oh Lord, praise the Lord, 话都在那边喊。因为这里约翰说，第三点，弟兄姐妹们，你们应该把银行的户头拿出来大大的奉献。哇，很多人就开始这样摇头了。结果那个人就有十字架，本来是这样嘛，现在这样不就有一个十字架啊。弟兄姐妹真的哈，谈到这个奉献哈，大家都哦觉得说到底怎么奉献呢？其实创世纪第四章已经让你看见，你的心那个奉献才是上帝最要看重的啊。至于你个人的情况他都知道。所以寡妇的两文小钱，上帝说哦这个不得了，耶稣说这是一切养生的，到哪里都要去纪念他们的。那至于那个有钱的人，砰砰砰砰砰啊，神说哦这个是他多余的，哦这个差很多，多余的跟养生的这个是不一样的，那个心呢、啊、整个都摆上去了。好，我们要继续很快的来看，当上帝呢看中了亚伯跟他的供物了以后呢，第五节了，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我们从该隐的这个反应，我们来看这个人他去献祭，他的心是什么？请问你，他比神大还是神比他大？其实他比神大，对不对？其实他的心态就是很多那个异教拜偶像啊，因为异教拜偶像的时候，他去献，把这个油香油钱都丢上去嘛，对不对？然后他就跟这个偶像说：“你要保佑我啊。”啊，你要让我生意发财啊，你要让我中这个彩票啊，等到不中的时候怎么样，就开始怎么样把他骂死了，然后把他啊把那个偶像啊就打掉了。所以你看见其实这些人呢，当他去奉献的时候，其实在做买卖，懂我意思哈，他们在做买卖。该隐呢，他以为啊他到上帝的面前只要把供物带过去，这个交易就完成了，很要命的啊，这是他的最大的一个很大的问题。他以为他把这个事情做完了就没事了。哦 no， 不是的，完全不是的，不是你做完了就没事，因为上帝看的不是你的那个供物，上帝第一个看的是你的心的问题。所以我们看见了 该隐这个人呢，没有看到一个奉献啊，一个献祭物里面一个真正的含义。他把自己呢看得比上帝还大，因为我们要把供物上奉献到上帝的面前，不是按照我们的方法，乃是要按照神的方法，因为他是神，我们就要顺服在他的面前。好，上帝呢还是给这个该隐呢一个恩典。第六节到第七节非常的有意思，也是蛮好的一个经节。神就在第六节第七节呢给该隐一个指示了。第六节他说了，耶和华说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你的门前，罪必恋慕你。旁边写一下，罪必恋慕你，你应该要制服罪啊。旁边写一写，你才能够看得更清楚啊。You shall overcome the sin 啊，你应该要制服这个罪。旁边稍微写一下。那么神给该隐另外一个出路，虽然这个该隐不被上帝所纪念，但是神对该隐还是有一个恩典的。神就告诉他，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脸色呢？如果你行得好，这个行是指他的内心，如果你的内心是良善的，你一定会蒙悦纳的。这个蒙悦纳，这悦纳两个字是高举的意思，高抬的意思。所以你看到在该隐的生命的里头，他非常的骄傲，对不对？他来到上帝的面前，他把那个供物带到上帝的面前，上帝不喜悦，他就发怒，其实这就显示他的高傲了。那么神就告诉他说了，如果你内心里面有良善的话，那么你一定会被高举的啊。这个蒙悦纳就是高抬他的意思，你就会被上帝高抬了。那么如果你行得不好呢，如果你不按着神的这个方法来献祭的话，罪就伏在你的面前。这个伏在你的门前，这个门是指心门，黑子的心门。这个罪啊，就像那个狗一样，那个狗啊，看门狗啊，站在那个门口啊，他就在那里看着门，门一开他就会起来看的啊，非常的机警的。他说，如果你心得不好，这个罪啊就埋伏在你的心门的里头，一有事的时候就怎么样啊，就会表现出来那个罪的表现了啊。这是上帝说的。所以我们看见当人类犯罪了以后啊，这个罪啊就埋伏在人的心门的里头，而且这个罪要恋慕你。这个恋慕是纠缠的意思，整个这个罪跟你这个心纠缠在一起，你是分不开的，你毫无能力的。但是上帝呢，耶和华呢，给他一个出路。他说啊，你应该制服他。换句话说，神告诉该隐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你有没有方法可以制服这个罪？有没有？有的，只要你按照上帝的方法，你可以制服这个罪的。那我们从该隐的这样的一个反应的里头，我们就看见该隐的献祭啊，是希望神按照他的方法来接受，而不是该隐愿意按照神的方法来奉献给神。那么有一对老夫妻呢，他们60岁了，他们就举行了啊30年的结婚喜庆呐、啊。结婚典礼，这对老夫妻两个人都60岁，结婚了30年，很高兴啊。那么正在高兴的时候，屠龙一个天使就跟他显现了。那个天使就问他们说：“哎呀，你们两位老夫妻哈，这结婚30年真是恩爱啊，到底有什么心愿，我今天可以为你们达成呢？”那么那个做妻子的就说：“我的心愿就是要环游世界啊。”那个天使说：“没有问题。”就拿着那个权杖噔一敲，哇，一大本的这个飞机票就给他了。他说你就可以拿着飞机票去环游世界了。他好高兴的就跑掉了。好，剩下这个做先生的，那么天使就问他说：好啦，你的妻子去环游世界了，那么你到底有什么心愿呢？今天我可以为你成就的。那么这个做先生的就说了啊，他说我期望呢，我的妻子能够比我年轻呢30岁啊。哇，这天使说：哇，你这个心愿我没有问题，我绝对可以给你达成。接着就拿他的权杖噔一敲，刹那间这个做先生的他的岁数就到了90岁啊。天使有没有按照他的心愿？有啊。但是方法是不是他的方法？不是的啊。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也是一样的，当我们期望的时候啊，上帝给你的方法不是你的方法，你愿不愿意呢？该隐是不愿意的哦，他跟上帝发怒，我变脸哦，很厉害的哦，啊，这就是两个生命不一样的地方啊。所以我们从 第一章啊，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七节哈，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从这一章的当中啊，我们来反省一下，今天我们在神面前我们要交的账到底是什么。弟兄姐妹们，教会的事情很多，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们，事情全部都是管道，事情可多也可以少。上帝没有说一个教会一定要做一万件事或是一百件，没有，没有的哈。你也可以把你搞得非常的忙碌，但是神要我们交的账却是内里的诚实、怜悯、公义、信实，是上帝要的。所以当以色列人啊不太明白上帝的心意的时候，到了以赛亚书，神就说了，你们所献的供物我不要了，因为你们的心充满了什么诡诈，对不对？你们的手流满人的血啊，因为他们的心已经不愿意来敬拜神，只是那些供物没有用的。这就是创世纪第四章里面第一节到第七节给我们看见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实。整个的圣经都是讲那个内心的问题，内心的问题。如果我们的心不调整对的话，事情别人得造就，自己会遭亏损啊！这就是圣经里面的教导。好像法利赛人跟文士一样，做了很多的事情，耶稣说啊，却骂把他们说了一顿啊，因为他们律法当中更重的事，他们却没有遵守啊。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段的经文当中看到，信心才是带领我们进入神国度的唯一的一个方法。而有了信心了以后，那一些奉献的祭物，那些经济的奉献，那些灵魂体的奉献，上帝就悦纳了。让我们一同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借着亚伯跟该隐他们两个人在你面前的奉献，让我们学习这个奉献的真理。谢谢主，让我们看见只有因信称义，只有因着相信你，这样的一个奉献你才接纳。主啊，求你今天也调整我们的心态，让我们多看重我们内里的诚实，因为这是你自己在创世纪第四章里面，哦，主你看重亚伯的缘故，因为亚伯是牧羊的，哦，亚伯他是一个，哦，主愿意来等候你的人，愿意在生活上凭信心来信靠你的人。主耶稣他的心被你看重，因为他是凭信心来献祭，所以得着那个称义的地位。我们谢谢你，借着这一段的经文，今天你也调整亚杜兰教会所有的弟兄姐妹，哦，让我们真是来到你的面前明白这个真理，我们就献上感谢。求主在我们当中继续看顾引导我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Yeah.